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再次我们来思想神的话语。我是李牧师，我们今天要来看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18节一直到29节。今天要透过这段经文，我们继续来思想大卫。要思想的题目是合神心意的赏赐，合神心意的赏赐。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18节这样说，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主耶和华，这在你眼中还看微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主耶和华，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主耶和华，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你行这大事使仆人知道，是因你所应许的话，也是照你的心意。22节，主耶和华，你本为大，在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神。世上有何民能比你的民以色列呢？你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列邦人和他们的神，显出你的大名。你曾坚立你的民以色列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你耶和华也做了他们的神。耶和华神啊，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话而行。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建立。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启示你的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主耶和华，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现在求你赐福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主耶和华，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远赐福于仆人的家。我们经文看到这地方，在前一阵子，在国际间，许多的国家都发生飞机失事坠毁的事情，特别在八月的中旬，在希腊的雅典有一架从塞浦路斯起飞的客机失事坠毁在雅典的附近。刚发生的时候，很多人就联想这个是不是恐怖分子的攻击呢？结果这时候有一个希腊的男子，他自称说他的表弟就在这个飞机的上面，然后在坠毁之前曾经发出一个手机的简讯给他，而这个简讯这样说，他说飞机上每个人都不省人事了，我们快冻死了，机长已经死了，永别了。这让我们想起在911发生的时候，坠落在宾州的那架客机，也有人打电话出来。然后呢，甚至后来电视的新闻记者也访问他，这位先生也说得声泪俱下，煞有其事。然后这个新闻很快就传到国际间的大媒体，大家都根据这个自称叫做沃斯塔的这个男子所说的话，开始猜空难发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一架飞机的乘客在坠毁之前就已经通通都冻死了？等到后来希腊政府找到这架飞机的残骸，找到这些死难者的尸体，当法医解剖的时候，却发现大多数的乘客在坠机之前应该都是还活着的。等到这个报告一出来，这个自称沃斯塔的男子才承认他根本没有收到什么简讯，整个故事是他瞎编的。后来他被警察逮捕，然后被指控发布不实的消息，那可能要被判5年的徒刑。或许这个事情整个看来很好笑，但问题是当这个男子一开始这么说的时候，大家也就这么相信他，然后呢还振振有词的去想出各样可能的理由，说哇，如果飞机上人都冻死了，那坠机的时候是怎么样，然后是怎么会发生坠机的。等到这个人后来又出来承认说这个事情是他编出来的时候，又有很多的事后诸葛亮又来了。他说，你看我当初就怀疑这个消息本来就很不合理，然后这个人根本就是瞎说瞎编的，我早就知道了。那飞机上怎么可能打手机呢？快要冻死了怎么还有可能打手机呢？打了手机飞机怎么会收得到讯号呢？反正嘛，通通不合理。其实这整个小小的事情可以反映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的情况。什么情况呢？当周围的人，当大家都这么看法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受到影响，然后呢就全盘的接受。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聪明没有智慧，不是说我们不会分辨，而是呢很多表面看来似乎还正确的事，我们往往不太花时间去思考那个对错，然后就这么接受了。这不单是许多的小事，其实也包括了我们对人生成就的看法。在社会上我们都肯定人的努力与付出，所以我们在生活的当中，我们的努力，我们累积的，我们所得到的，当大家都说这个是我们辛苦努力付出所得来的，大家都这么说，然后我们也就这样来解释它。这几次我跟大家来思想合神心意的大卫，他的看法却跟别人不一样。但大卫是不是没有努力没有付出然后没有成就呢？他并不是没有，可是他为什么他不是看见我自己的努力付出，他却能够看见是神的恩典？为什么他能够与众不同？我在上一次跟大家思想了撒母耳记下的第六章，然后我们今天看到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这其实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这一章不单是大卫要为神建造圣殿，那神没有答应，然后给他的一段回答。这一章被称为叫大卫之约，是延续创世纪12章1到3节的亚伯拉罕之约。在那个地方，神应许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愿意以信心来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神不但应许他的后裔要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更应许万民要因他得福。然后这个万民要因他得福的应许，这个约延续就在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个约，大卫之约的上面。因为神应许大卫的国与国位要坚立直到永远，那我们大多数的基督徒都知道这个应许是实现在大卫的子孙弥赛亚，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而这个永远坚立的国，我们知道至终就是神的国。那为什么一个在伯利恒城外一个家中排行最小的牧羊童，他不单成为一个国家的君王，甚至能够成为神勇士救恩计划的一份子？为什么？因为大卫有与众不同的看法，他能够合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今天要看见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神所给他的赏赐，他为什么能够如此？在这段经文当中，头一个信息让我们看见是大卫他能够看见神的恩典的伟大。上次我们讲到大卫不论到哪个地步，大卫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出身是卑微的，不论他成为将军，不论他成为全以色列的国王，他还是常常记得他是一个微小卑贱的人。那就因为他能够不忘记自己的卑微，他能够对所得到的一切感恩，所以他知道他如果有什么是神加添给他的。在这边的第18节到21节也是再一次让我们看见，他说主耶和华，18节中间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主耶和华，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家至于久远。主耶和华，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主耶和华，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这边大卫说我的家算什么，他没有因为他成为国王了他就美化自己的过去，他知道自己不是什么名门贵族出身。大卫的曾祖母叫路德，是一个外邦人，他在家中排行是最小的。如果我们记得在撒母耳记上的故事，当撒母耳到他家来吃饭的时候，他父亲都懒得叫他回来参加。原来大卫只是一个这样的人，但是当他飞黄腾达的时候，大卫没有把他君王的身份看作理所当然，他说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表示大卫知道这是神极大的恩典临到他。然后到了20节，这句话充分表现出大卫的内心真是对神充满了感恩，他感激到说我不晓得怎么讲，只能说主啊，你知道你的仆人，意思就是说我如何的感恩你知道。然后21节他又讲一次你行这大事。弟兄姐妹，大卫能够到那样的地位，他自己没有付出吗？大卫没有努力过吗？大卫没有辛苦过吗？其实他跟你跟我一样，他一样努力，他一样付出，他甚至十几年在旷野漂流，被扫罗追杀，逃到外邦去。既然这样，可能你会想他能够有今天，那他是应该得到了，有什么好感恩的，是他自己努力得来的，他自己挣来的，这是一般的角度。但是大卫从来不会从社会从一般人的角度来看自己的成就， 他乃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他从神的角度来看自己的成就。所以神的角度是什么呢？其实让我们回来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第八节第九节，第八节这样说：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一切的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这就是神的角度，不是大卫的成分好，不是他的信用的点数够，不是大卫的出身背景好，他是高干的子弟，大卫根本没有什么可以夸的功德恩典。在神看来，大卫能够从牧羊童高升为一个国王，是因为神给他。大卫能够成为一个国王，是神的能力与恩典的产物，不是他自己有什么夸耀的。所以大卫他懂得从神的角度来看他自己，所以他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诗篇中有许多感恩的诗篇，就像著名的诗篇65篇就是大卫的作品。如果我们去读那些诗篇，你可以看见大卫记得自己的卑微，然后他对神能够感恩。为什么大卫能够在那么高的位置的时候依然对神感恩？因为他没有被社会的文化影响他，他没有被人的罪性来腐败他，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卑微。这是我们在上次所看到的。对我们今天许多人来讲，大卫的想法我们不太容易接受，我们觉得我今天所拥有的是我这些年努力拼命换来的，怎么是神极大的恩典？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回头想一想，你小时候一起成长的同伴，那些可能出身、可能条件、家世、成分比你好的人，他们今天在哪里？你觉得这些年因着你的努力付出，所以你今天就可以拥有这些？其实你把其中的健康，你把其中的平安，甚至你把生命气息你能够拥有，你都视为理所当然。其实这是神给你的。记得耶稣在路加福音12章20节说吗？无知的财主，今夜我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为什么我们说即使这些是我们付出的，我们的努力最终是出于神的恩典？因为神给我们这一切的基础，一旦神决定取走灵魂，夺走你的健康，你所引以为傲的一切都成为枉然，你所引以为傲的，你所拥有的都不算得什么。很著名的音乐神童莫扎特，他并不是一个信仰很好的人，有一部电影叫做《阿玛迪斯》，在描写莫扎特的人生。他没有很好的信仰，但是他却写出非常好的作品。在他同时代有另外一个人也在这个电影当中出现，叫 Louis， 也是一个音乐家。这个人很虔诚，他到教会去，他侍奉，但是他内心非常嫉妒莫扎特。在他的祷告中常常问神，神啊，我这么敬畏你，你为什么没有让我像莫扎特这么好的恩赐，能够写出这么好的作品？人家都喜欢他，不喜欢我。其实在那个当中至终是神的主权，神要给谁就给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能够认识神，在我们人生的许多决定当中，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甚至可以侍奉他。但是为什么有人到了教会转身又走了？为什么有人听见了福音却不感兴趣，但是你却留下来了？你听了，你也信了，你也跟随耶稣基督。是你比那些人优秀吗？有学问吗？你比那些人单纯吗？都不是的。我们都跟大卫一样，本是卑微不配的人，是因为神的恩典临到我们。就像我自己，我也深深的体验到，我人生所经过的路也有许多的不配。我在念书的时候，我一个同学在小学五年级，在我念到高中还没有毕业，我这位同班同学走入歧途，他被判了死刑。我高二的时候又有个同学，当我念到大学一年级，他在因为跟人家打架被人家杀死。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们的人生本来可以走上另外一条路，但是因为神的救恩临到我们，我们能够认识他，我们能够侍奉他。你有看见吗？是神的恩典。大卫清楚明白这一点，所以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带给我们的第二个信息，当他能够看见神极大的恩典的时候，他能够明白神恩典的目的。神给他恩典的目的是什么？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23-24节，世上有何民比你的民以色列呢？你从埃及救赎他们，做了自己的子民，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列邦人和他们的神，显出你的大名， 你曾坚立你的民以色列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耶和华也做他们的神。可能我们刚刚读到这段话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奇怪，这是大卫跟神之间的一段的对话跟祷告。那大卫在这里为什么无缘无故去提到以色列民？但是如果让我们回到刚刚我们读过的第七章的第八节到第九节十节的地方，神在提醒大卫一件事情，为什么神要抬举大卫成为君王？神为什么要给他这些恩典？不是单单为了给他恩典来享受，而是为了要带领神的百姓以色列民，保护他们，使他们可以得安息。所以神在这边称以色列人是我的民，在第八节到第十节的地方，而大卫称以色列人则是说你的民。大卫深深明白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大卫没有因为自己当国王了，他就把以色列人称作是我的民，我的百姓，好像是他想怎么样他就可以怎么样。这是许多外邦的君王是这样，但是大卫没有，大卫谨记着自己的卑微，所以他可以明白神给他的恩典只是一个手段而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让他来牧养保护神的百姓以色列民。所以大卫明白这一点，我们在看到23、24节的时候，大卫知道以色列民是神的百姓，不是他的百姓，所以他懂得尊重人，他懂得看重神的百姓。在历代志上的16章16节到19节有一段故事，讲到说大卫在也是作战的时候，他的故乡伯利恒被非利士人包围，结果大卫忽然觉得口渴，他想要喝伯利恒城门口的一口井的水，结果他有三个勇士听到大卫想喝那个井的水，三个勇士拼死过去冲入那个敌阵里面，然后拿了那个水回来，这三个人对他非常的忠诚。但是那段故事告诉我们，大卫他不敢喝那个水，他说那是他们用性命换来的。大卫不滥用人对他的忠诚，大卫尊重人。但是扫罗呢，扫罗王他追杀大卫的时候，因为拿伯的祭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帮助了大卫，结果扫罗就把整城的耶和华的祭司通通杀光。所以百姓对扫罗王来讲只是他阻挡王位的工具，可以帮助他就留下，不能帮助他就把他去掉。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常常讲我们是蒙神恩典的人，就像保罗说的，我们本是不配的人。那既然我们是蒙了神的恩典成为基督徒，你知道神让我们蒙恩的用意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以为神爱我啊，神对我好啊，神给我福气啊，神要给我天上荣耀的基业啊。不错，神是祝福你，但神给你恩典不是最终的目的。如果我们以为神给我们的恩典祝福只是让我们享受在祝福当中，那么我们的信仰跟扫罗王的差别实在没有多少。神给我们恩典，神给大卫恩典，都是像神给亚伯拉罕恩典一样，是为了使万民得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回应主耶稣的大使命，为什么我们成为门徒的人不单是自己蒙恩，而且要使更多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能够明白神的恩典的目的，我们要继续来看到这段经文的第三个信息，他能够认识到神恩典的意义，他能够认识到神恩典的意义。从这一章一开始，大卫他想要为耶和华神盖个圣殿，在第五节的地方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其实圣殿这个字是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它原来的意思只是个房子，神的房子就是圣殿啊。但是后来神透过先知拿单告诉大卫，神不要大卫为他建造圣殿，就建造房子，因为这个使命要留给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去完成。然后在第十一节的地方，神说我要为你建立家室。其实这个家室跟刚刚我们看的圣殿是同一个字，都是房子。神在这边很有趣的用了同一个字，却用在完全不同的意义。本来大卫要为神盖一个漂亮的房子，那神虽然不同意，神却反过来说，我要为你盖个房子。神要为大卫盖的房子就是建立家室，而这个家室其实就是大卫王朝。然后后面更提到说，坚定国位直到永远。所以我们才今天读到大卫这样的祷告。大卫本来只是想到自己是一个牧羊童，他觉得他能够成为国王已经是神非常大的恩典，他哪敢去想说我的后代还可以继续当国王。 他没有跟神这样求过。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在当时以色列从来没有世袭的君王出现过。大卫的前一任国王扫罗王，他根本没有传给他的儿子。在扫罗之前的士师，那更不用讲了。可是因着大卫合神心意，神给他的恩典是远远超过他所求所想的，是临到他的后代。所以这样的恩典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在信靠神的当中，我们需要去认识神恩典的意义。我们今天对于神所给我们的恩典祝福，我们常常只在眼前，我们在乎的，我们所看到的都是眼前。我们以为信靠耶稣神祝福，就是这一辈子生病可以得到医治，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啊，买到个合适的房子，然后一些困难得以解决，我们以为这些就是神的恩典跟祝福。其实对于一个坚定跟随耶稣的人，成为一个主门徒的人，就像在出埃及记，就像在诗篇上所讲的，神给他的祝福不单在他的身上，也临到他的后代。所以大卫能够看到这一点，神给他的恩典的祝福是给予他的后代。其实我们知道大卫在这里并没有完全的明白，因为我们到了新约，我们才能够看见神所应许给他的是弥赛亚耶稣基督，然后从大卫家而出的耶稣基督，到最后大卫的家要成为神的国。所以一个牧羊童大卫的家最后竟然有资格成为神国救恩计划的一部分，这是大卫当时没有想到更大的祝福在后面。弟兄姐妹，想想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能够侍奉神，我们也没有认识到神给我们的恩典的意义是什么，神透过我们的侍奉所要带出来的是什么。大卫一生没有忘记自己的卑微，他看见神的恩典，也明白神恩典的目的，最后他可以认识到神恩典的意义是什么。他不会只看到眼前，他能够认识到神永世的计划。基督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所看的也不只只有在眼前这样的时代，我们能够效法大卫的样式。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阿爸父神，求你提升我们的生命。阿爸父神，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不是只计较眼前的一些祝福，然后以为这就是你给我们的目的。你给大卫的带领让他看得更长远，让他能够明白主你恩典的意义，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光得以开阔，让我们知道主你给我们的恩典，主你使用我们的目的不单单只在眼前这些事情。谢谢父神爱我们，想到你的恩典临及我们，我们内心真是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们。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到大卫他向神的祷告，他能够看见神给他的奇妙的恩典，那个目的跟那个意义。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本来是在黑暗权势底下的人，我们只是为了生活的衣食劳碌，再加上一些所谓的娱乐，但是因着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在神的教会中来侍奉，我们来传福音。神也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参与在他国度的救恩计划当中。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我重生得救，我就开始侍奉教儿童主日学。记得我高三那一年，我教的这些孩子当中，有一个学生不太起眼，他老跟在他姐姐的后面。我大概有教了三四年的时间，经过好多年，我读了神学院，回到台湾去牧会。我也在神学院里面兼一门课，结果在神学院兼课的时候，我碰到了这个不太起眼的这个主日学学生。当时他已经是一个神学生，后来他毕业单独牧会了一段时间，他嫁给了一个传道，他今天是一个师母，牧养一个蒙福的教会。想想这些，同样的，我们今天可能在侍奉当中，我们教导到某一个孩子，可能是我们热情接待一个慕道的朋友，或者我们带领信主的一个弟兄一个姐妹，我们栽培他们，你怎么知道神在他们身上有什么奇妙的计划呢？腓力传福音给埃提阿伯的太监一个人，但这个人后来回到今天的伊索皮亚，经过两三百年之后，伊索皮亚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国家。让我们不要只看重眼前的祝福，信仰不是只为了应付我们今生的问题，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参与神国的救恩计划，那才是更宝贝的。愿神的话语 成为我们心中的帮助和力量。谢谢。